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二十三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一到三十一节，题目是罪证确凿的耶路撒冷，罪证确凿的耶路撒冷。本来被称为是圣城的耶路撒冷，现在呢却实际的成为了犯罪之城。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也是信仰的中心，更是上帝所拣选的。原本神的百姓应该是成为这世代的表率，但很遗憾的，他反倒成了最败坏的城市之一。而且更令神无法忍受的是，在城中的领袖、祭司、先知，他们不是上行下效、风行草野，反倒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带头犯罪。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不是随着他的情绪来施展，神的管教、神的审判是有所根据的，是讲求证据的，是罪证确凿的。所以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里，神会细数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他们各样的罪行。刚才德人用了一句成语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能现代的人比较难理解。在古代的建筑呢，上梁是支撑房屋顶部最重要的结构，此外呢，整个支撑的来源是下梁与上梁结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上梁是倾斜的，或是高低不平的，下梁也就跟着歪曲，并且上梁下梁歪曲不整，也会造成后来的施力和受力的不平均，时间一久，经过外力的震动，就必坍塌，不堪一击。而在这一切败坏当中，神在寻找，神在寻找什么呢？神在寻找一人重修墙环。在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那里，神在寻找一位愿意堵住破口的人，但是却找不着一个。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有时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群体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得罪神之处。领袖没有榜样，弟兄姐妹没有生命，对罪漠视。然而神在寻找一人，有一个人不愿意自甘堕落，有一个人愿意起来站在破口上防堵，一个人就可以带来复兴，带来更新。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就有这么一个例子。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两段式圣经的197页。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以色列百姓经过了旷野四十年，如今要进到迦南地前，神让他们住在石亭。石亭这个希伯来文呢，是皂荚木的草地的意思。那个地方盛产皂荚木，而且与旷野不同，不是荒芜之地，是水源充足的草地。神让以色列百姓是住在那里，表达他们停留一段很长的时间。神让百姓住在那里，乃是要他们养精蓄锐， 乃是要他们休养生息，因为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迦南地的征战。25章第1节下半段说，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原本是放松的时刻，体力恢复的时刻，可是放松却带来了放肆，得意却带来了忘形，好像进到迦南地是垂手可得，如取囊中物一般，神的儿女失去了警醒。第二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偶像。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看到这个罪是一步一步慢慢开始的。一开始，百姓不是就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而是摩押女子进来，好像在表演他们的一种文化，他们献祭，他们把他们神搬进来。领袖有没有说话？以色列的领袖没有说话，没有关系嘛，反正看一看，我们尊重别人的文化，看看他们的文化的表达嘛。然后呢，摩押女子拜完之后就分食祭肉，百姓也吃了，领袖有没有说话？哎呀，没有关系嘛，吃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吃了祭物就跪拜，跪拜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我们只是表达一种尊重啊。No， 放松就带来放肆。最后他们就与巴利比尔联合，甚至于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而经文说呢，第三节，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在这里神说什么？神说，把百姓中的领袖抓来处决了，而且处决完之后不是入土为安，而是对着日头悬挂，以儆效尤，杀鸡儆猴。神公不公平啊？为什么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可是处罚的却是领袖呢？领袖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当摩押女子把偶像带进来的时候，领袖应该在第一时间就说 Stop， 停，出去。领袖没有讲话。当摩押女子分食祭肉的时候呢，领袖有没有说话？没有。当百姓跪拜偶像，当百姓与巴利比尔联合，领袖都没有说话，以至于最后百姓就与摩押女子联合行起淫乱。领袖不是没有责任，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只处决领袖，希望百姓可以借此警惕而悔改。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第五节，摩西有否照着神的吩咐做呢？没有。第四节，神所要处决的是领袖，而第五节，摩西所吩咐以色列审判官的是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才把他杀了。为什么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做呢？他以人的判断来代替神的吩咐来决断。有学者说，有可能摩西在想，我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阵前不能换将的，更何况外邦，比方说摩押王巴勒之前透过巴兰来咒诅，外邦虎视眈眈的伺机而动，我们如果把领袖杀了，那还得了啊？我们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吗？不行，我们要征战的。所以呢，摩西按照他的人的判断，就修改了神的话。而当他一修改，当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做，发生什么事情？在民数记25章第8节最后一句话说，瘟疫就止息了。可见有瘟疫产生，
原本有没有瘟疫的呢？没有。原本民数记第25章，以色列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神所说的只是要把领袖处决，并没有要让瘟疫发生。但是因着第5节，摩西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神的怒气就发作了。而神的怒气一发作，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摩西和领袖的反应是，还有以色列全会众的反应是，哭泣啊，哭啊，难过啊，瘟疫发生了，神的怒气发作了。但有没有真的回到第4节去遵守神的话呢？没有。第6节下半段，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个人真是色胆包天，胆大包天。以色列全会众，包括摩西，包括领袖，都在会幕面前哭泣，可是他竟然当着摩西，当着以色列全会众，当着领袖的眼前，带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当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摩西有没有说话？没有。领袖有没有说话？没有。摩西和领袖们没有说，哎，过来过来过来，你为什么带一个外邦女子进来呢？而且这个人还不是普通人。民数记第25章第14节告诉我们，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原来这个人叫辛利，他是首领哎。按照第4节，他应该要被处决的，因为领袖漠视百姓的犯罪。第7节，当众人都漠视罪的时候，有一个人起来了，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第8节，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亭子呢，新译本翻译成卧室。进卧室干嘛？他们不是盖棉被纯聊天，而是做见不得人的勾当，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第9节，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当众人，当摩西，当以色列全会众都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都没有把领袖处决，都没有去面对罪，只知道哭。加尔文说，菲尼哈不是只有哭，不是只有后悔，而是要改。在群众当中，一个人因为一个人执行了神的公义，因为一个人顺服了神的吩咐，就带来上帝止息瘟疫的慈爱，就带动了整个民族的复兴。回到以西结书第22章，在耶路撒冷罪证确凿的黑暗当中，神也在找，神在找，在他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他肯重修墙环，他肯站在破口上防堵。期盼你我在这时代里面，我们成为，我们立志，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那样的一个人，把腓尼哈的精神给我们。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2章第1节，看看到底耶路撒冷城被神管教，他们罪行有哪一些呢？神是如何表达他们的罪证确凿呢？在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第2节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你准备好了审判吗？人子啊，你准备好了审判吗？你准备好了审判吗？审判要准备什么？证据。证据在哪里？第2节下半段，当时他知道他一切可证的事。第3节，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哎， 这曾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的，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的。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笑。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笑你。弟兄姐妹，第五节，你这名臭多乱的城。有时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原本应该要有好名声的，原本不是混乱而有秩序的，可是我们是否也在群体里面？我们不是有好名声，我们是名臭，我们不是有秩序，我们不止生命乱，我们生活乱，我们没有秩序，没有见证，连离你近离你远的都看不起我们。怎么样看不起呢？六到十二节提到的是领袖的问题。看哪，以色列的首领，首领应该是有榜样的，可是耶路撒冷城的首领如何呢？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残谤人流人血的，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第十节，在你中间有戮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辱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贪淫玷污儿妇，还有玷辱同父之姐妹的。十二节，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如果你看这一整段，实在很多的败坏，不胜枚举，但有几个字是重复的。什么字呢？第六节，在你中间；第七节，在你中间；第九节，在你中间；第十节，在你中间；第十二节，在你中间；包括第十五节，还有在你中间。到底在我们中间的实况如何呢？第十二节说，这一群人在他们中间忘了神，忘了我。我们在很多时刻，我们是否也如此呢？在我们中间，我们忘了神呢？我们在孝敬父母，与父母应对里面，我们忘了神。我们与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与受欺压者相互动的时候，我们忘了神。我们在伦常关系当中，在性的里面，我们忘了神。我们在借贷上忘了神。我们对神似乎只有到礼拜天到教堂去的时候才想起有神。我们忘了神。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同样的，我们所信仰的神，他也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他都在看。我们是否在我们中间有神呢？如果没有，恐怕要回到第二节，你准备好面对审判了吧？因为在我们中间有太多的罪证确凿，有太多的证据，让我们无法面对主。十五节说，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我们把衣服拿到洗衣机去洗的时候，衣服在里面翻滚翻滚旋转，看似很痛苦，但唯有透过那个翻转不断的揉擦，才能把那个污秽给除掉。神也是如此。以前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每当有客人来我们家，
因为父母亲很忙，怎么办呢？他们很忙碌，客人来之前我们就赶快把哇东西赶快收收收，收得很干净。怎么收呢？怎么样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以内把家收得干净呢？很简单嘛，把东西往椅子底下塞，把这个衣橱呢打开，把东西往衣橱里面一堆，关起来，家里好干净，粉饰太平。我记得有一回我阿姨来我们家，她参观我们家，哇好干净，可是呢很尴尬，因为后来阿姨走到了房间，把衣橱一打开，所有的垃圾所有的东西砰砰砰砰砰掉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我们中间都有污秽，真的我们都有软弱，也许在人前别人看不到，我们藏到衣橱里，我们塞到柜子底下，我们放在桌子底下，我们塞到缝里面，没有人看到。哇，外表上面好敬虔，好干净 ，OK 耶。但有一天，神要把椅子挪开，把衣橱打开，所有一切的东西都要清亮透彻的呈现出来。而你预备好了吗？神的儿女极有福气，神会兴起环境，透过管教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丑陋和污秽。而你所要做的是靠主恩典把它除掉，而不是隐藏起来。以西结书第22章第1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滓，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以你们都成为渣滓，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17节到22节，神告诉他的百姓说，他们不过是渣滓，不过是废物，没有利用价值。如果我们知道提炼金子好了，提炼的目的是为了要生产更纯净的东西，而提炼的目的也是要把渣滓除去的更干净。但如果你本身就是渣滓，再怎么样融化，再怎么样提炼也没有用了。可是神却还要去提炼渣滓，为什么呢？22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原来提炼的目的只是要他们知道，你们不会因此而变成好东西的，你们里面充满了败坏，你们原本就不是好东西。我拣选你们是出于我的恩典，而神将怒气倒在你们身上，乃是彰显出他是那位公义的主。你知道他是公义的主之后如何呢？你就知道他是圣洁的，你有罪。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饶恕我，我不过是废物渣滓，废物渣滓连再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但你却爱我，为我舍命。主啊，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我是渣滓，求你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在弟兄姐妹中间，让我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你美好的见证。就算我有好见证，我知道我本身毫无价值，是你恩典所成就的一切。23节之后呢，看到有许多的领袖 包括25节的先知，26节的祭司，27节的首领，还有29节国内众民。26节祭司呢？祭司他们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原本祭司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教导百姓们神的话语，使他们遵行神的旨意，能够分别圣的俗的。
可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却强解律法，亵渎圣物，
使百姓不能够分辨。
若是我们是做教导的服事的，我们是否也像26节的祭司一样，我们强解经文，我们不按照正义分解真道，
我们没有教导弟兄姐妹透过神的话语来分辨？
你要知道，你将来要面对神。28节讲到的是虚假的先知，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借虚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这样的人不是做神话语忠实的传声筒，而是在讲自己的话。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需要多多讲神的话，少讲自己的话，上梁不正下梁歪。29节，连国内的众民也做了许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然而30节，在一片黑暗当中，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举国上下都腐败的时候，神要找一个人愿意摆上自己来防堵腐败。但是呢，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有道德勇气去抵抗向下沉沦的潮流，领袖们也没有作为榜样引导百姓归回。这个时代需要像民数记25章那非尼哈一样。我的朋友，你愿意成为非尼哈吗？